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y，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阿摩斯书第二章，耶和华如此说：摩押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我却要降火在摩押，烧灭加略的宫殿。摩押必在轰嚷、呐喊、吹角之中死亡。我必剪除摩押中的审判者，将其中的一切首领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他们列祖所随从虚假的偶像，使他们走迷了。我却要降火在犹大，烧灭耶路撒冷的宫殿。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阻碍谦卑人的道路。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他们在各坛旁铺上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我从以色列人面前除灭亚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我也将你们从埃及地领上来，在旷野引导你们40年，使你们得亚摩利人之地为业。我从你们子弟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耳人。以色列人啊，不是这样吗？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却给拿细耳人酒喝，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看啊，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河捆的车压物一样，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到那日，勇士中最有胆量的必赤身逃跑。这是耶和华说的。阿摩斯书第三章。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网罗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呢？城中若吹角，百姓岂不惊恐呢？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要在雅什托的宫殿中和埃及地的宫殿里传扬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衰微，抢掠你的家宅。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坛脚必被砍下，坠落于地。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第二到第三章，它主要是在讲神的审判跟呼召。那第二章讲到对列国跟对以色列的审判。那阿摩斯书第二章其实是接续第一章的审判信息。那神是从周围外邦国家把这个审判转向犹大跟以色列。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公义是全球性的，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审判。那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很有技巧的 先讲列国的审判，你知道我们人都这样，很喜欢帮别人听到吗？在讲别人的审判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哦，对对，他真的就这样，对对，他真的就这样。神先借着整个以色列人对这些预言的认同，讲着讲着，整个镁光灯就指向以色列。那第二章一到三节继续接着要讲对摩押的审判。好，那摩押因为焚烧以东王的骸骨，代表一个极大的侮辱跟仇恨，所以神追讨摩押的原因并不像另外五个外邦的国家，是因为他们对付神的百姓。而对摩押的审判事实上是介于摩押跟以东两个外邦国家之间的仇恨，所以在这里也说明了一件事，就是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神是全地的神。所以神宣告火将要烧灭摩押，而且要摧毁他的诚意跟他的领袖。接下来的焦点就越来越靠近以色列了，所以神还是先释放对犹大的审判，在第四第五节。那这里说到犹大藐视神的律法，追随虚假的偶像，偏离真道。所以神对于外邦人的审判是根据神放在他们里面的一个良心，因为他们不信神嘛，所以是追讨他们不义的行为。而对于神百姓的审判却是根据他们跟神的关系，追讨他们第四节讲的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而且是随从虚假的偶像。那这个时候呢，正是乌西亚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但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你要知道百姓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甚至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神说这个火将要烧灭犹大的诚意，那这个预言的应验就在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摧毁了耶路撒冷跟圣殿，也就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那接下来第二章六到十六节就讲到对以色列的审判，神就这样讲列国，讲到犹大，最后今天要讲的就是你。所以六节到十六节这么长的一段篇幅都在讲对以色列的审判。好，所以第一个是讲到他整个社会的不公正，因为他们压迫穷人，卖义人为奴，还有一个道德的败坏，讲到他们淫乱跟亵渎圣所。另外就是忘恩负义，怎么样，他们忘记神过去对他们的救赎。那不止如此，他们还压制先知，也就是禁止神的信息去传播。二章十二节他们嘱咐先知说不要说预言。那神的审判是在第二章第十三节，他说看哪，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河捆的车压物一样。所以两年之后，以色列发生了大地震，应验了十四十五节，无人能够逃脱，也无人能够抵挡。所以神使这些强者无力，勇士逃跑，也就应验了阿摩斯的预言。那阿摩斯书的第三章讲到以色列的特殊的责任跟他的审判。那第三章是聚焦在以色列作为神选民的一个独特的地位，以及因此而来的更大的责任。亲爱家人，神与他子民的盟约的关系，也就意味着更高标准以及更深的爱。三章第一到二节讲到选民的责任，哈，这里第一节，以色列人啊，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上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一切罪孽。是在这里特别讲到神拣选以色列，却因他们的罪而管教他们。那如果应用在今天的，其实我们跟以色列人是一样，我们是被神认识的百姓，从你信主的那一天，你已经在生命册上有你的名字了。但是这个特殊的恩典却不容许被滥用。你一定要记得罗马书里面讲到，恩典是带领我们悔改，而不是让我们更加的放任去犯罪。那么一个信徒并没有免受审判的特权，而是恩典越大责任越大，因为多给谁，神说他就要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神多要。所以神的拣选带来特权有很多应许，啊，神的眼目也特别注视在你身上。但是当然这个特别的拣选，特别的蒙爱，也带来了更大的责任。所以当我们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 神就会来管教我们，围堵我们，甚至于借着审判都为了要唤醒我们。他所有一切的管教都是出于爱，目的是要让我们回转。为什么？因为他认识我们，他不能忍受我们因此就去拜别的偶像，我们的心去归向别的神，而他也不能容忍我们因此偏离我们的道路，失去我们极大的恩宠，失去我们极大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家人，我读到这里我真的有种感觉，你知道吗？神真的很在乎我们，因为他太爱我们了。所以你真的当你生命里面遇到管教，就是说主，为什么外邦人就可以这样子吃喝犯罪都没事，我就不行？我跟你讲为什么也不行，因为你是被神所拣选，因为神认识你，你是属他的子民。所以你知道吗？你是神眼中的同人，他不许别人来碰你伤害你，但是同样的你是他眼中的同人，他也不容许你把心归给别神，归给别的偶像。亲爱的家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在我们身上有极大的呼召，他有极大的应许跟极大的荣耀要赐给我们。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可以预尝天恩的滋味，但是很多更大更荣耀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眼睛没有看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心里没有想过，那种更大的那些应许，很多是在我们复活之后，在千禧年，甚至于在神整个恢复伊甸的时候，也就是在永生的时候，极大的特权，一个极大的呼召，神要住在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因着那摆在前头的荣耀，我们就轻看现在一切的羞辱。但是这需要我们常常为智慧启示的灵祷告，以至于我们可以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些信心的伟人一样，他们能够这么忠心，像摩西一样，他不顾念埃及王宫的财宝，反而当作受苦，他真的一点都不顾念埃及皇宫的财宝，而他愿意跟以色列人一同受苦。为什么？因为他要神的同在，因为他要神，他经历到了他。我希望我们读到这里，在我们心里面也有一点点改观，而每一次你被修剪的时候，你都知道是为了要你结果子更多，而且你被修剪的原因是因为 He really cares and He really loves you。第三章三到八节，这里讲到一个先知的角色。第三章三节，他说：“二人若不同心，焉能同行呢？”所以，我们若不跟神同心，我们怎么有办法跟神同行呢？那这里原文是：“两个人若不约定，岂能够同行？”也就是说，在古代荒僻的山地里人，路人稀少，若有两人同行，必定是早已约定好的。那这里就是在讲神与阿摩斯就是有约定，有盟约，所以会配合共同做事。亲爱的家人，不只是阿摩斯，我们跟神也是有约定有盟约的。那第四到第六节，借着当时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这些因果的关系，指出先知的信息是由神而来的。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所以百姓应当好好的思想先知所宣告的审判，而不是好像我不听我不听我不想听，好，我不要听这些让人心情沉重的信息，好，甚至于就不要先知继续讲了。那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一个极大的怜悯，神要审判之前总是先借着先知警告百姓，神在降灾给埃及之前也是先通过摩西来警告法老，而在北国灭亡之前，神也反复的通过他的仆人众先知发出了充分的预言跟劝告，以至于在审判台前，百姓在神的管教之前是无可推诿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真的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我真的无话可说，神界的人跟我们说过了，神界的神的话也劝诫过我们了，相信我们里面也有很多的圣灵的禁止，圣灵的带领，而且我相信很多事情神不只是说一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听，而不是只听我们想要听的，我们喜欢听的，真是求主柔软我们的心，我们对神的警讯是听得到的，以至于我们在还可以悔改的时候赶快悔改， 在耶和华还可以寻找的时候，赶快寻找他。那第三章九到十五节就讲到审判的细节，那第九节讲到亚实图跟埃及都是外邦的人的一个代表哈。那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所以第九节主要是在讲外邦人被召集到撒玛利亚周围的群山来观看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情。也就是说，选民不但和外邦人一样全然败坏，而且犯罪的程度已经超过了外邦人。第十节讲到他们不知道行正直的事，结局必然是十一节讲的被管教，所以敌人必来围攻这地。这也就预言在他们三十多年以后，亚述王围攻撒玛利亚三年，最后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那十二节讲到以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那古代的牧人是以这种方式来向主人证明羊确实被野兽所吃了，所以他不必赔偿。这在出埃及记二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有讲到。所以躺卧在床脚上或铺绣花毯的榻上，这里应该是指北国的权贵将失去财富，只剩下床的一角或毯子的一端，空留的残破的一个回忆。所以在这里整个都在比喻北国被敌人围攻的时候得救的余数很少。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记得，当阿姆斯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当时北国是在一个很太平的时候，一点都不觉得他们的祭坛有问题，一点都不觉得他们有得罪神，反而在这个太平当中他们以为自己是 OK 的。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也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神是公义的，不管是在外邦还是在我们当中，因为他是全地的神，不管你相不相信他。就像当初阿摩斯讲这些预言的时候，北国是在太平的时候，但是三十多年以后，整个王国而且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第十三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警戒原文的意思是作证，等于神在法庭上提出控诉的一个术语。虽然神在北国灭亡临近之前向百姓发出指控跟警戒，百姓却怎么样，充耳不闻，完全是自取败坏。我刚刚讲到南北国分裂以后，耶罗波安一世在伯特利设立金牛犊代替神，使北国陷在罪里两百多年而不能自拔。因此神不但要像追讨外邦人一样追讨以色列的不公不义，还要追讨伯特利祭坛的罪，除掉金牛犊才能让百姓彻底的回转。祭坛的脚其实是指到一个避难的地方，所以祭坛的脚被砍下，第十四节也就表示百姓在神的审判之下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躲藏的。十五节特别提到过冬和过夏的房屋，这些都代表北国所看重所依靠引以为豪的一个经济繁荣跟奢华的生活，这些将来神说都要完全被神拆毁。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这里看到北国所依靠的过冬跟过夏的房屋，或者是他们一个虚假的敬拜，他们在伯特利所筑的祭坛，都要被神彻底的拆毁。因为唯有拆毁，在之后神才能重新修造这个毁坏的祭坛。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是为列国读的，哦，是在讲犹大，是在讲以色列。亲爱的家人，你没有看看我们的国家，看看我们所居住的环境，甚至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在重复当初以色列跟犹大所犯的罪。这是神的怜悯，今天把它写在旧约圣经里面，让我们在读的时候再一次可以自省，以至于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他。没有人能够躲避神的审判，而这里特别讲到神所拣选的，他尤其要管教，因为我们是儿子，我们不是狮子。所以亲爱的家人，不要轻看神的管教，也不要以为神不爱我们了，反而是神特别的爱我们。而当我们在蒙爱蒙恩典的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去回应神，诚诚实实的顺服他，遵行他的旨意。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什么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